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尼泊尔洪灾后，35名澳大利亚人下落不明。
香港7月楼价结束连续13个月涨势。
三大银行预计今年还将再次加息。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救援队和军用直升机正在尼泊尔与中国边境地区搜寻数百名失踪人员。尼泊尔与中国有关部门表示，在一场致命的洪水和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死亡人数已上升至至少392人。这股高达数层楼的洪水夹杂着大量泥沙，席卷多个社区，据信可能是由喜马拉雅冰川崩塌引发的。目前已有超过1400人失踪，其中包括数百名外国游客和朝圣者。与此同时，喜马拉雅山区约有1200人流离失所。尼泊尔军方表示，已通过直升机成功救出100多名受困人员。印度游客卡比达尔斯表示，他对获救心怀感激，但是整个逃生过程十分惊险。事情突然发生，我们的2辆巴士被冲走了。幸运的是，我们逃了出来。我们砸开了驾驶员一侧的车门，从那里逃了出去。之后，我们到达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现在，我们就在那里。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府表示，一旦收到请求，就将提供援助。澳大利亚外交事务助理部长希斯尔斯维特表示，领事工作人员正在努力寻找35名下落不明的澳大利亚公民。他在接受 SBS 尼泊尔语节目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政府正在与尼泊尔当局合作，协调相应的对应工作。
We're ready to assist both the Nepalese diaspora and the Nepalese government as quickly as we possibly can.
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将尽可能迅速地为尼泊尔侨民社区和尼泊尔政府提供协助。我们设有紧急响应基金，可以从中拨款提供援助。接下来半天时间里，我们需要与尼泊尔政府密切沟通，了解他们的具体需求，然后根据这些需求采取行动，让澳大利亚能够做出相应回应。目前失联的澳大利亚人中包括来自悉尼西部的52岁男子巴拉克里希及其46岁的妻子文卡特拉曼。他们的儿子表示，最后一次与父母通话时，他们距离西藏边境约15公里。这对夫妇当时正与一个徒步旅行团同行，团中包括15名澳大利亚人，其中还有2名分别为11岁和14岁的男孩。澳大利亚公民如需紧急领事协助，可拨打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24小时领事紧急援助中心电话13005551135，如在海外可拨打612-6261-3305。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轰炸已经持续了6个月，随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几乎陷入停滞，地区国家正加紧外交努力，寻求结束这场冲突的途径。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阿勒萨尼已前往德黑兰，会谈内容包括缓解地区紧张局势，以及讨论一项由伊朗和阿曼提出的计划，旨在为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提供保障，并清除这条关键水道中的水雷。在外交斡旋持续推进之际，数百艘货轮和邮轮仍滞留海上。据报道，本周又有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中东全球事务委员会研究员塞鲁姆表示，海湾国家为这场战争付出了沉重代价。
The six-month on the Middle East and GCC countries, Gulf countries, they have paid, I think, the ultimate price.
过去6个月以来，我认为中东以及海湾合作委员会国家，也就是海湾国家，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他们成为了这场战争的战场， 而这并不是他们选择的战争。同时，他们也成了这场战争的金库，因为他们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此外，他们还承担着调停者的角色。因此，这场战争对海湾国家造成的影响十分明显，而且我认为这种影响将是长期性的。巴基斯坦也在继续开展外交努力，以帮助解决这场冲突。
香港楼价在连续上涨13个月后出现回落，住宅成交也明显降温。香港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私人住宅售价指数较6月下跌 0.46%， 结束连续13个月的上涨趋势。不过，今年前7个月，香港楼价累计仍上涨超过 7%。与此同时，香港7月份住宅成交数量和金额较6月减少超过40%。不过，香港住宅租金继续上涨，7月份私人住宅租金指数连续第9个月上升，并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新闻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澳大利亚国内方面的消息。总理阿尔巴尼斯已出面承诺，澳大利亚不会削减其难民接收名额。此前，政府曾考虑从2027年开始，将年度人道主义移民接收名额从20000个减少至13750个。但在工党议员和难民权益倡导人士表达强烈不满之后，阿尔巴尼斯表示，每年20000个名额的人道主义移民计划将维持不变。总理强调，20000个接收名额仍然是政府的既定政策，并且符合澳大利亚在人道主义援助方面所做出的国际承诺。
根据彭宁顿研究所最新发布的年度药物过量报告，2024年共有2596名澳大利亚人死于药物导致的过量服用，这是澳大利亚有记录以来死亡人数最高的一年，其中 80.5% 属于非故意药物过量死亡。自2008年以来，澳大利亚因药物导致死亡的人数一直高于道路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平均每名死者损失约31年的预期寿命。彭宁顿研究所研究主任迪扎德表示，死于药物过量的人群年龄也在不断上升。
An aging large cohort of people who started using drugs in the 1990s and early 2000s.
有一个规模庞大且正在老龄化的人群，他们从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开始使用毒品，尤其是那些在那个时期开始注射毒品的人。随着这一群体年龄的增长，他们因药物导致死亡的风险也在增加，因为他们使用毒品时间更长，同时也积累了各种共存的健康问题。如果您正为酒精或其他药物使用问题所困扰，可拨打全国酒精与其他药物热线 1800-250-015 获得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免费且保密的支持服务。如需危机支援，可致电生命热线 Lifeline 131114，或发送短信至04771311114。
总理阿尔巴尼斯因拒绝改变商品及服务税及 GST 收入在各州之间的分配方式，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本周早些时候，阿尔巴尼斯承诺，只要他继续担任总理，就不会改变西澳州现行的 GST 分配协议。这项安排于2018年达成，当时由于矿业收入强劲增长，西澳获得的 GST 份额大幅下降，因此联邦政府对分配机制进行了调整。该协议最初预计成本约为50亿澳元，但目前预计到2030年成本将增至约600亿澳元。新州州长柯明斯表示，新州在 GST 分配收入之中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
Arrangements aren't working for New South Wales, and we also think they're terrible for Australia. I mean, from this state's perspective,
现行的安排对新州来说行不通。我们也认为这对整个澳大利亚来说都很糟糕。就我们这个州而言，我们只获得了26%的 GST 收入，但新州人口占全国人口的33%。
澳大利亚四大银行中的三家目前预计今年内澳大利亚还将再次加息，此前公布的通胀数据高于市场预期。澳大利亚联邦银行、澳大利亚国民银行和澳新银行均已更新了各自的经济预测。澳大利亚国民银行预计澳大利亚储备银行最早可能于九月再次加息，而联邦银行和澳新银行则预测下一次加息可能会在十一月进行。今年以来，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已经三次加息，目前的现金利率为 4.35%。
在达博举行的丛林峰会上，一国党领袖韩森与国家党领袖卡纳万就乔伊斯转投一国党的决定发生了激烈交锋。卡纳万参议员表示，他对乔伊斯离开国家党的决定感到失望，并认为乔伊斯不应该离开那个帮助他当选的政党。韩森则反驳说，乔伊斯的离开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与前国家党领袖利特·普劳德之间的矛盾。随后，双方的争论迅速扩大到近零排放政策以及一国党在澳大利亚政坛影响力的问题。
You don't leave because you don't like somebody, but that's what he said. That's what he said.
Come on,
and so,
Matt, he didn't leave the National Party just because of David.
卡纳万说，你不能仅仅因为不喜欢某个人就离开政党，这就是他说的理由。韩森回复，拜托马特。卡纳万说，不，另一个原因是他说国家党采纳了近零排放政策，但是到他离开的时候，我们已经放弃了那项政策。韩森说，让我恼火的是，你把我说的好像无关紧要一样，好像我对澳大利亚政治没有任何贡献。
昆士兰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部分一次性纸杯会释放数百万个微塑料颗粒。研究人员分析了用于盛装咖啡、茶以及其他热饮的外卖纸杯，他们发现使用可生物降解塑料作为内涂层膜的纸杯，每毫升热饮中会释放约430万个纳米颗粒。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奥克福表示，纳米颗粒的直径约为人类头发丝的千分之一，但仍可能对健康产生影响。
Even though we don't know much about the plastic particles and their impact on human health, we know much about it.
虽然我们目前对这些塑料颗粒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具体影响了解还不多，但我们对塑料中的化学物质已经有相当多的认识。所以即使你不担心塑料颗粒本身，也应该担心可能从塑料中渗出的化学物质。因此我建议大家自带玻璃杯、不锈钢杯或者陶瓷杯到店里购买饮品。
根据澳大利亚拉臭普大学本周三8月26日消息，该大学的研究人员正在利用一款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机器人帮助老师练习如何与棘手家长进行沟通。这款名为 Flange 的社交机器人会说话，能够模拟不满的家长，让教师在实际工作中面临此类情况之前先练习如何沟通。研究人员采访了富有经验的老师，了解他们和情绪激动的家长之间的实际互动情况。这些场景包括有家长担心孩子成绩下滑，以及对孩子受到停学处分提出异议。 Flange 则会根据所设置的场景模拟家长角色，并根据教师回应调整自己的反应。这款机器人是拉臭普大学正在研发的人工智能创新项目之一。该大学教育学院首席研究员基恩教授表示，遭遇言语攻击可能会增加老师的压力和职业倦怠，也会影响他们的留任，加剧教师短缺问题。想了解详细报道，获取更多有关澳大利亚教育的新闻资讯，请登录 SBS 中文网站或 SBS Audio 应用程序搜索 Mandarin。 您也可以搜索聚焦澳洲教育 SBS。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际货币市场。截止到澳大利亚东部标准时间早上的7点55分，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可以兑换0.720美元、4.836元人民币、5.640元港币以及22.806元新台币。
在新闻节目最后，再来看一下全国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悉尼晴，最高温度20度；墨尔本有阵雨，最高温度17度。布里斯班多云，最高温度25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7度；阿德莱德晴，最高温度21度；珀斯以晴为主，最高温度21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4度；霍巴特多云，最高温度15度。 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是由林墨为您编译，林墨和雨夜为您共同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广播电台 SBS Audio 应用程序、苹果播客 Spotify 和 YouTube 这些平台随时收听 SBS 新闻报道，同时您还可以在 YouTube、 Facebook、 X 以及微信、微博、小红书上关注 SBS 中文，了解更多的澳大利亚国内外的新闻消息。听众朋友，在广告和音乐之后，我们要为您带来的是本期的园艺热线。本期节目来自悉尼的园艺高手张崇岩张老师将继续分享如何判断 EM 菌发酵是否成功。听众朋友，非常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提出问题，听专家在空中为您答疑解惑。同时您还可以发送短信至04489933 04489933，通过文字提出您的原因问题。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